姆跟史湘云吃了茶，然后休息了一下，就说你去瞧瞧你们嫂子吧，啊，就说你过去的规矩就是你到我们家来，那这些长辈你都要去探望探望，那园子里也比较凉快，你跟你姐姐们去逛逛吧，就不要老窝在这个贾母的房子里。湘云就答应了，所以他就把三个戒指包上，歇了一歇就起身要去瞧，那要去看凤姐这些人。那众奶娘丫头就跟着他，他的奶妈丫头就跟着他，到了凤姐那边谈笑了一回出来，然后又到达官园，又去看了李公才、李纨，又稍作片刻，然后还是回到了怡红院，就找袭人。好，你看到下面他找袭人，就透露出很多他们小时候做玩伴的经验。他就回头跟他的丫头跟奶妈说，你们不必跟着了，你们自己去看你们的朋友亲戚去，只要留下翠缕服侍就是了。好，你就可以看到他到了怡红院以后，因为要见袭人，他觉得不需要这么多的排场，就是过去一个大家的小姐出来，身边奶妈好几个，丫头好几个，就是她是一个阵仗，啊，有点像编制里的随扈一样，就是说你非要有这些人不可。可她到了怡红院，她觉得是自己人了，要见袭人了，所以她就说你们走吧，你们自己去看你们的亲戚朋友，所以只留一个丫头，就是翠缕跟在她旁边。那翠缕就看到，院子里面的花啊，就说其他人都走了。翠缕是跟着湘云最贴身的丫头，就看说，哎，这里夏天荷花开得这么好，有的开了，有的没有开。她说怎么有的还没有开？那湘云就说时候还没有到。她说这里的花跟我们家的池子里的一样，啊，都是非常好的那个荷花。她说也叫篓子花，篓子花我们现在不太用啊，就是说重瓣双蕊的花叫篓子花，就是一个花可以开出重瓣的形态出来，有时候在花蕊里面又 开出花，这当然有时候也是园艺里面可以培养出来。我记得以前植物园也培养过这种荷花出来，就是品种比较特别。我看到的通常篓子花就比较不大，它没有那么大，比较小朵，可是它会变成很多重瓣复瓣，然后在花蕊里面又长出花瓣出来，是用人工培养出来的篓子花。那湘云就说他们这个还不如咱们的，就是还不如我们家的。我们知道这几个家族，贾家、史家、薛家、王家四大家族，所以史家是非同小可，所以他有一点在比较说他们贾家的这个荷花还没有我们家的开得好，啊，不如咱们家的。那翠缕他们说，那边有一颗石头也接连四五枝，真是篓子上又起篓子，就是说那个石榴一个接一个的开，四五枝的那个石榴花这样开起来真漂亮，这也难为它长成这个样子。那湘云说花草也跟人一样，湘云就很喜欢讲话，就说人跟花草一样，就是古代相信一个东西叫气，说我们这个地方很旺，所以人很多，它就是风水，就说你这个家里你开张，你这个餐厅气很旺，所以人来的很多。那他说人跟花草一样，所以这个地方气很旺，所以花草就长得特别好，就是石榴可以一连四五枝这样结。那翠缕有点笨笨的，翠缕是那种头脑有点直的那种丫头，她说什么叫人跟草一样，那草可以，花草可以一长长四五朵，她说我就没有看过人的头上又长一个头出来，就是她的意思说荷花可以重瓣这样蕊里面 又开花，我没有看过人的头又长出一个头，就是篓子头，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出来。所以翠缕跟湘云就在有一段很有趣的小姐跟丫头之间的对话，就这个小姐爱讲话爱解释东西，这个丫头又特别的，不是笨，就是头脑太直，所以常常就转不过弯来。那她就说我怎么没有看过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来的，那湘云听了就由不得一笑，就说我说你不用说话，你偏好说，就是说你不会说话的人，头脑笨的人，可是偏爱说话，那叫人怎么回答呢？那他就跟他解释说天地间都负阴阳二气所生，就是他们已经读了一点书，像易经、老庄都在讲阴阳，中国整个的哲学基本上就在这两个字阴阳。可阴阳很不容易懂，我们总觉得阴跟阳是两个对立的东西，可是在易经里面阴跟阳刚好不是对立，而是一个一体的两面，就像你的手掌，它本身手背手掌是一体，就是这个叫做手，它本身是两个东西构成，就像钱币的两面。 所以他说天地都负阴阳而起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地。那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，那究竟理还是一样的。那翠缕就说，这么说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。好，就是他头脑直，所以人家一讲阴阳，他说那我就要思考下去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那这个阴阳到底怎么回事。那湘云说，糊涂东西，越说越放屁了，什么都是阴阳，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？他阴阳两个字只是一个字，阳尽了就成阴，阴尽了就成阳。好，我想这里面易经，我想碰过易经的朋友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说它是一个消长的关系，就像冬天过完了就是春天，它本身是一个气在流转啊，一个气在流转。那么生死也是如此，所以中国的哲学跟西方的宗教有一点不同，它不认为外面有一个造物者神来创造万物，它认为万物就是从阴阳里面本身去互动出来的啊，所以所有的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所以我们看到太极图里面它是两条鱼，古代那个黑的部分里面有一个白点，白的部分有一个黑点，那么意思都说这个阴跟阳当中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所以它不是决然分成两部分的东西，所以正中有邪，邪中也可以有正，所以它所有东西都不是绝对一分为二，就是不是黑白判别的状况，而是让你知道所有东西都是在轮转啊。慈悲里面可以有残酷，残酷里面可以有慈悲，就是如果真懂易经的话，知道阴阳讲的是这个东西，爱当中会有恨，恨当中会有爱，常常是因为因爱生恨啊。所以他要讲的说，所有的事情吉凶祸福都不是绝对的，没有绝对的福气，因为福就是你祸的来源，可是那个祸可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又变成福的来源。这个是易经啊，易经一直在讲人生怎么样去看到周而复始跟循环轮转跟消长的关系。所以等到气到了气尽，气数已尽，那是说没有办法挽回了啊，气数已尽，所以他必须要重新再开始啊，不然的话基本上都在一个道理当中。所以阴阳两个字只是一个字，阳尽了就成阴，阴尽了就成阳啊，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，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啊。翠缕说这糊涂死我了，什么是个阴阳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丫头去上一个易经的课上得蛮累的，她搞不清楚，可她又很想搞清楚。可是你也看到史湘云跟丫头的关系很好啊，她就很耐心的一直跟她解释。那翠缕就问说，什么是阴阳？没影没形的，我只问姑娘，这阴阳是怎么个样，什么样子的？因为太抽象了，对不对？你具象一点她比较容易懂。那湘云就说，阴阳有什么样，不过是个气，那气物复了成形，比如天是阳，地就是阴，水是阴，火就是阳，那日是阳，月就是阴啊。翠缕听了就很高兴，他说啊，这样就对了对了，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人家说叫做太阳太阳啊，说这个日头叫做太阳，他就觉得有一个阳可以联想了。他说算命的管月亮叫做太阴星啊，叫做太阴星，所以我们现在讲月，以月亮计算的历法叫做阴历，那以太阳计算的历法叫阳历，阳历阴历啊。他好像就觉得懂了一点。那湘云说阿弥陀佛啊，总算明白了一点。那翠缕说，这些大东西有阴阳也就罢了啊，就太阳是阳，月亮是阴，这是大东西。那难道蚊子啊、鸽蚤啊、盲虫啊，就是这些跳蚤啊、这些蝗虫、花草啊，或者瓦片啊、砖头也有阴阳吗？那湘云说，怎么没有呢？你看那棵树叶，它也有阴阳，向上朝阳的，朝太阳的就是阳，向下就是阴。好，这个对画画的朋友倒是很重要，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刚刚画画的人叶子都一个颜色，慢慢他会知道向阳跟背阳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宋画里面，比如说叶子在翻飞的过程当中，他会用重青绿跟浅青绿去点那个叶子，所以就是像叶子的阳跟阴啊，象跟背这两个部分。好，他说他就跟他举例说，连叶子也有阴阳。他说向上的朝阳的就是阳，那背阴的伏下的就是阴。那翠缕听了点头说啊，这样我就明白了。可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呢，怎么是阳，怎么是阴呢？那湘云就说，正面的就是阳，那反面的就是阴。啊，你看他真是一个好学生啊，就一路追问到 一路追问到底了。那他说还想拿几件东西，想不起什么来了，然后低头就看见湘云公桃上系的金麒麟，啊，你看他又回到金麒麟了。